这个是无线的这个什么 speaker 对不对？那你对，然后呢，这个喇叭呢，你只要手机给它那个蓝牙给它连接以后，那你所放的这个音乐，它就会从这当中呢播放出来。有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圣经常常说，其实我们比喻人呢，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当我们呢，就像这个扩音器一样，这个喇叭一样，当那个蓝牙如果一连上的时候，音乐就开始播放了。当我们的生命与神息息的连结的时候，那内在的丰富涌流出来，就像谱出一曲美妙的音符，不断的播放，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能够真的像神手中的器皿，好好的让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计划可以流露在我们每一天。我想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图画，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生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呢，我们接纳自己是人生的第一课，接纳自己，明白自己之后，我们更能够明白这一欣赏这一位造物主所给我们的人生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保罗在第八章，为什么我们还三个礼拜还都停留在第八章？因为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内容，表达了神爱世人，以及呢福音呢神的大能是给一切相信的人，相信成为一个最根本的核心，在基督教的这一个信仰当中。所以他说在这个一开始31节说什么，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到底是怎样呢？你如果往前看，你就会看到28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所讲的就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不管我们在顺境在逆境，在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神都好像这一个积木一样，会把它拼凑起来，预备在我们将来的日子，往后的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造就成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也不要气馁，甚至挫折，觉得现在的情况怎么会是这样，还要多久，甚至我们不想要看见的或是遇见的情形，仍然在我们面前，也摆脱不了，一副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今天31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这一位从起初从无变有，死无变有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创造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吹进了一口气息，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物，这样的一个创造主，如果他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我们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不仅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存活的脚踏之地，我们更有了一个永恒的确据，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即使这个世界都过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他的子民，成为他拣选的，进到那个最终的荣耀里面。所以使徒保罗告诉这一些在当时罗马的统治之下的这个百姓，他们有挫折有危难，可是保罗说我们呢活着，我们不是凭眼见的，我们乃是盼望那所不见的。他甚至说鼓励大家，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盼望在哪里？在于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很特别的一件事啊，提到这个浇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那如果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第一点，谁能抵挡我们呢？我发现有一件事，有是可会抵挡，会抵挡神的帮助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当中最大最大的罪，骄傲，人的骄傲。除非有一个比神更有全能的，会拿走夺去我们的这一个救恩。但是显然，如果神都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了，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罪而死，然后他在三天之后的复活，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大能当中，神死无变有，死人复活的神的灵，今天如果进到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的话，那我们的人生从现在这一刻到永恒进到他的荣耀是确定的。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救恩。也是在这一段里面，保罗要给所有的基督徒一个清清楚楚的确据。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就像这一个我们常常会想很多事情要有因才有果。我们说一个人得救除了神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有人曾经这样问过，到底救恩的基础是根据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跳脱这个神学以外有人的方式来得到这个救恩呢？救恩的基础难道也是跟美德有关系吗？跟我们的行为良善有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出生背景、美貌、权势、影响力、财富种种的这些有没有加分的效果？其实在这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在这里接下来的第32节呢，也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呢，他就也不惜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的。所以在这里从头到尾告诉我们恩典，恩典。为什么我们祷告有人说恩上加恩？神的恩典就像海水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他全然的扑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福杯满溢，就像那个杯子的水里面完全的溢出来。在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觉得进到教会拥有这个信仰好像等于限制，限制了我们的自由，限制了很多我们不能为所欲为的事情，好像我们不喜欢被束缚。但是你如果想到那个夏威夷的火山，你看他前一阵子一直在爆发，然后呢红红的岩浆一直往水里往海里面冲，堆砌。有时候呢火山爆发呢好像一副好像是破坏，好像是人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遭到破坏，然后好像人呢快死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觉得很可怕。然而这你知道，这是一个再生的过程，这是一个 creation， 创造了更多的土地，美好的环境，让将来的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可能是黑黑的一团硬硬的，可是没有多久以后，再过几年之后，它就是一块新生地。我们去了夏威夷就是这样，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看到的好像是不好的，哇一直进来也很可怕，就像岩浆那么高温冲向海里，冲向这个其他的山丘甚至山脚下。但是你不知道神有他美好的计划，另外一个新天新地，另外一个新的土地就酝酿出来给这个世界， 给这个村落，给这个国家。所以如果从这里看，唯一能够阻挡神帮助我们的，阻挡我们亲近神的，反而不是这一些我们外在的形式，而是进到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心里面，人的骄傲，人想要跳脱神为我们安排的唯一的靠因信能够称义得救这一条路，我们想要跳脱，有另外一个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智慧高，我们的人呢，自由的意志可以超越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就想到雅各书四章六节，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如果要帮助我们，要记得我们用信心来领受，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知道神他的全知全能，就像诗篇139篇大卫所说的，他觉得他不管躲到哪里去，神不仅他预备，也知道他的心思。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逃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就是我跑到海中居住，神也在那里。对一个大卫王来说，他的人生所经历的就是神的无时无刻的同在跟供应眷顾保护他。所以在这里，谁能抵挡我们呢？没有人。就是因为我们的得救都是白白的，本乎恩，因着信，就这两个。所以接下来如果按着这样，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二点，谁能控告我们？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控告我们？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提到，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接下来呢，我们人呢，就像神的殿一样，被神的灵所充满，这样的人是跟我们之前所明白认识的不一样。因为在这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拣选的。弟兄姐妹，你在一生当中有没有被选上什么的一个经验，或是你抽中什么，那个感觉好不好？不错吧。虽然我的经验不多，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叫谁去买奖券，他说啊，不要不要，你有没有听过？不要不要，我从来没有，我不是那种命，从来没有中过奖，有没有听到人家讲？表示这种经验是一个好的，很特别，对不对？像前一阵子有一个人中了独得单单的就是一笔，他大概总值有5亿多吧，5亿多美金啊，一个人独得的那个 Powerball， 就是这里的美国的一张这个。不过我都很奇怪哈，如果是我不会出来记者会然后给人家拍照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啊？
戴面具
啊，人家以为你参加化妆舞会。可是我觉得有些美国人也很奇怪啊，大部分都会出来，而且拿那一张那么大的支票就让人家在那里拍。是啊，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通常我是已经计划好了，虽然我没有去买那个，我通常我是想到说，如果我中了彩券了，我不会马上去兑，我一定先把房子处理掉，先走人，躲起来。然后让风声过了以后，我再出来去领，而且偷偷的领，我也不会去给人家拍，对不对？因为一拍完蛋了，人家都知道了。所以想太多了，不过想一想也蛮有趣的哈。所以那种感觉很特别，我没有办法，我不晓得我们心脏有没有那么强，一下子说，哎呀，某某人中5亿的，你如果每一个号码都对，我如果接下来那一刻，他们家要做什么事啊？拿了那张彩券。哎呀，我们今天晚上都不用吃了，我们今天来做什么呢？哇，那很有趣啊！这个如果有来讨论这个，我觉得应该也蛮特别的。那种心中那种喜乐，那种喜出望外的感觉，没办法想象，我真的没办法想象。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选中的、单单被选的。说实在的，我讲实在的， 要当基督徒真的也非常不容易。一个人要信耶稣，然后愿意信而受洗得救，不容易。圣经上说，彼得有一次耶稣要当门徒洗脚，彼得说：“哦，不要不要不要，老师你不要帮我洗，你看我脚那么脏，我粗人一个，你不要帮我洗。”耶稣说什么？耶稣腰绑一条带子，脸盆的水都放好了，蹲在那里，他说：“彼得，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弟兄姐妹，受洗是何等的重要！你有没有谈恋爱谈到很好很好，一直维持在那很好的状态，然后都一直很好这样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做，也不往前一步，就这样，我们就保持距离就好，以测安全。或许有人会这样子。但是当爱升华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希望彼此拥有，对不对？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我属于你，你属于我。受洗就像这样的一个片刻，是一个归属，是一个合一，是一个 commitment， 一个尾声，是一个到一定的地步彼此相爱，愿意接受彼此，然后呢跟随一辈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圣经说，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控告我们呢？当神的灵进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属乎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明白，已经被拣选的我们正成为神的子民，将来永恒的荣耀的那一天，你想想看，法国有一个凯旋门，这么多年的每个人去呢都要去那里拍个照。我子女呢也是前一阵子也去英国玩了呢，前两天我看他的脸书呢就拍法国，我想说这个大概就同一趟的，英国玩了法国，法国玩了以后可能德国，然后意大利，然后就回去，就是一趟那个旅游计划。现在的人到哪里都拍照比什么都重要啊，先拍个照，拿一个那个自拍器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人家说打卡到哪边去，表示我已经有来过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被拣选了要做什么？彼得前书刚刚不是说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当神的灵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渴慕，我们常常就像鹿呢切慕溪水一样，我们倾听神的声音，我们跟随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我们喜欢跟着这个牧者走，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我们的身份被确立，我们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被确定，我们要迎向那永恒神国度的荣耀被确定。我们所有的这一些要叫什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被拣选成为圣洁，就是为了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谁？为我们彰显基督。好像一个孩子是代表了你出入呢，代表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一样。那我们今天如果是一群属神的儿女，当然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所出来的，为了要怎样招我们彰显那呼召我们的那一位主。所以这里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为什么不定罪？因为如果神都接纳我们，而且更新我们，称我们为义，他是最终的审判者，也是最终的这一个为称我们为义，然后呢把最终的荣耀给我们分享的人。那当然在这当中，我们连神都在整个救恩当中把一切美好的都给我们了，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圣洁的，是可以站立得稳的，是好像子女一样来到父亲的跟前，我们没有恐惧的，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在这当中，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有一个认知，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与光明的世界，是一个属灵跟属物质肉体的征战的一个世界。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要说我们要常常怎样，我们要常常穿起这个穿戴这个福音的这个军装。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主倚在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属灵的征战的事实，就像有时候我们这个礼拜觉得哇，听福音好像我就觉得不错，可是有一阵子又觉得啊，越听越悬，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或即或离，想要又想不要，有时候亲近，有时候又很远。这种过程呢，就是我们在圣经所说的，我们是处在一个灵性的战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一个神的国度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以在这里，谁是控告我们的呢？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提到一个约伯，这个约伯啊，约伯呢在神的面前呢，神这样形容他，耶和华说呢，他曾用心观察这个仆人约伯，他在地上他说呢，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他跟撒旦这样对话，他说诶，你这样，你今天这样跑来跑去，你有没有看到地上我有一个最正直的，为人最正直的，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那个你知道那个撒旦跟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他说哎呀，你这个约伯呢敬畏你岂不是没有理由的吗？他说你看嘛，你每天派那么多天使天兵四万营保护他，他的家人，他的家产，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他一切所有的你都为他预备好了，你完全的赐福给他，所以这样的人相信你，对你忠心，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在说那个，你又看看那个Andy， 你又看看，你们看看我们这个 Andy 在地上，你看这个人呢最忠心呢、啊，他完全呢，你看对为人又正直，然后呢对我的信心最完全。他就说，当然了、啊，你看你派那么多人，你给他赐福那么多，那你所有他要需要的还没想到，你都供应他，他当然对你忠心了、啊。后来呢，神呢就是让这一个撒旦呢对约伯做了一件事，除了他的生命不能受到威胁影响以外，其他的你都可以做。所以让故事短一点，在约伯记的最后，你看约伯从那一刻的时候呢，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在他的人，在他的物质，在他的每天的生活上面，他不仅生病啊，皮肤病啊，甚至其他的疾病啊，甚至家里呢也遭到了很多天灾人祸，他的这一些产业，牛羊啊，这一些牲畜啊，都遭受天灾人祸疾病的打击。就看到他的信心上上下下呢，我们呢如果是一群观众在看电影，想说完了，这个人呢铁定离开神的。当然偶尔有时候也怀疑，有时候抱怨，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你看见他是坚持的，他是坚持的，他没有离弃神，而且最后神还给他比原来的没有遭受患难之前百倍甚至更多，给他两倍以上的这一个祝福，比他原来所失去的还要更多。弟兄姐妹，当有人常常这样子在各样的挑战当中，在我们活在各样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接下来的第三点，谁能隔绝我们呢？谁能隔绝我们？谁能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边的各样的情况，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保罗要指出来的。刚刚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前一阵子有人提到， 那么牧师，婚姻有时候是顺利的时候顺利，有时候呢为什么这么难面对？但是你要知道，在婚姻当中，如果你想一想，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爱，爱，爱的根基。但是从人而来的爱呢，因为是不完全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不是神会教导我们爱，神可以彰显爱，神本身就是爱。当神的爱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进到这个家庭跟这个婚姻的时候，那个爱的关系才可以完全。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福音，完完全全是在诠释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常常用婚姻来比喻。婚姻，你想到婚姻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一个尾声，对不对？一个永远的约定，对不对？你会想到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你会想到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在关系当中常常有需要饶恕，被饶恕，有没有？甚至呢，爱到一个地步，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耶稣说的愿意舍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不管是夫妻关系，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神的爱在这当中都扮演了非常坚定的这一个影响力。因为只有从神而来的爱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坚定我们的关系，让爱能够活出来，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建立我们每一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家人，跟我们旁边的人的关系。这种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唯有从神而来，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把他的爱注入我们心里面，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我们也能够经历神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是我们享受在我们的亲子生活以及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当中。所以在这里，在罗马书讲到，谁能隔绝我们呢？我们想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让一个人离弃神呢？甚至与神的关系隔绝呢？他说，难道是这些环境吗？就是在第35节，来，我们拿起我们的单张来读一下那个35节，免得等一下睡着了。来，35节拿起来，今天的单张。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35节，来，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好，在这里，接下来你再读这个，读那个38节，为什么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呢？好，读第38节跟39节来，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好，当主耶稣基督的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与我们与他成为一体。这里讲的呢，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爱基督。在这里的原文呢，是告诉我们，谁能使基督爱我们的心隔绝，不是我们爱基督的这样的关系。谁能使基督 爱我们、爱众人这样的爱隔绝，没有。当基督的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时候，被他充满的时候，那种渴慕，那种常常想要亲近神，喜欢他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关系，使我们永远不会因为现实当中所看到的，就包括35节在这里讲到的，都是现实的环境，是种困难、患难、逼迫、饥饿，都是属于肉体上的，属于物质上的。38节讲的是现实的生活，无论是生是死，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对不对？每天是生是死，所有的报章杂志重复都有在报道，有的人新生儿是刚出生了，有的双胞胎的，有的人又喜获麟儿，有的50几岁又刚生一个小孩，每一天都有生，也有很多的不幸的事情发生，这是现实的。还有属灵的，就是天使跟掌权者，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甚至将来你没有办法预期将来会怎样，我们还没有到的，甚至我们面对的顺境跟逆境，所谓的高处跟低处，在这些很奇妙的，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生命去看待世界的点点滴滴。这个就是基督的爱，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它会改变我们一切对圣经的看法、心态上的，甚至我们内心里面的盼望，完全的改观，全然的改观，面对所有一切。所以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神若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才能够看见，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谁能控告我们呢？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明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是圣洁的，是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来宣扬主基督的。而且呢，这样的关系呢，有基督的爱一旦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了任何的事情、困难、患难可以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今天再一次神要帮助我们，今天神圣灵在这里要再一次帮助我们，就是透过为我们打开一扇往神国的门，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到基督里，唯一的路，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做这个做这个，我想这个想那个，然而只有唯一的方式，唯一的道路，就是相信主耶稣，我们悔改接受主，然后跟随主基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然后靠着圣灵而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明白我们的需要，我们灵性上的需要，特别的在我们内心的世界当中，神要把他的国度建立在我们里面，他要进到里面，他说凡敲门叩门你为他开门的，他就要进到你里面去。盼望今天神再一次叩你的心门，你自己坦然的，你自己谦卑自己的说，神啊，我需要你，求你进到我的心灵里面。我想这样的一个帮助是人生最大的转变。今天这一扇门在这里要为你开，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低头祷告，迎接、感谢、接受、跟随主基督。好，我们一起低头。